听得到吗？
现在可以。好，感谢主，因为我们够再一次的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语。今天圣灵感动我跟分享一段很短短的经文，总共只有五节。是税吏跟法利赛人的祷告，这是主耶稣所讲的比喻，有关祷告的比喻的其中的一段。他说跟我们熟悉这段经文，那我们呢，我已经打在这个荧幕上了，那我们就一起从头第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到十四节，我们呢一起来读一遍。好，一起来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乃是别人的设一个比喻说，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地祷告说，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像别人勒索不义奸淫，也不像这个税吏，我一礼拜进食两次，把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。那税吏远远地站着，连举目望天也不敢，只垂着胸，神啊，太可怜我这个罪人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，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好，我们读经就停在这里，那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在这个风和日丽太阳普照的时间，我们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敬拜你，歌颂你，来赞美你，这就是你的恩典，我们要感谢赞美。主啊，就今天所读的这几段经文，你要跟我们讲的话就向我们开启，让我们能够无助的来到你的殿中向你恳求，向你祷告，求你卸下你的圣灵来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，来赞美你，来领受你的恩典。就像那个税吏讲说，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那我们真的是俯伏在你的脚前，真的是承认自己，凭我们自己实在做不了什么，凭我们自己实在是得到你要给我们的义，我们就凭靠主耶稣基督。主啊，因为你就是我们的父，你也是我们的神，也是我们的主，也是宇宙万物的所有的主宰，一切都在你的手里面。我们敬拜是不会突然的，我们赞美也不会突然的，因为你都在你聆听。我们谢谢你给我们允许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短短的一个见证，就是最近一两三个礼拜里面发生的。当我神跟我这个圣灵跟我说分享这段经文的时候呢，我就开始思想去寻求说，神要借着这段经文要跟我讲什么话，神让我借着这个弟兄这段经文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话。我前思后想，然后寻找很多参考书，可是我却发现我没有个新的亮光，没有一个新的看见，没有一个新的真理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。因为这段经文实在是太熟悉了哈，我想大家都非常熟悉，我就觉得很懊恼，很焦虑。这个时候我的姐妹就神借着我姐妹来跟我当头棒喝，她说，我用我不是用我，她其他的用说你 OK， 我是要分享神的话呢，还是要分享我自己的话？我是要见证神呢，还是要见证我自己？我是要赞美荣耀神呢，还是要我自己得到赞美荣耀？
最后我想是最厉害的，我是来教会分享神的话呢，还是在学校里面发表我的研究成果？你要知道，我是在学校里面做研究的，却有新的想法、新的结果、新的看见，我不确定这个心思，我就恍然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。真的，我就落到我今天要分享这个经文里面，法利赛人经文里面的那个圈圈里面，法利赛人的祷告总共45个字，其中有几个我啊，有4个我。对，我感谢你，我不向别人勒索，我一个礼拜进食2次，古我所得到的都捐上1/10。 OK， 我也一样，我的中心不是在神，我的中心是在我就跟这个法律上一样。当我想到这个，我是冷汗之流，就只能跪在神的面前认罪祷告。神也是很恩待我，神就第一段经文说，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，做无愧的工人，按着真义分解真理的道。 OK， 按着真义分解真理的道，这真理道是古老的，没错，你变成新的创作，你就按着真义分享真理的道。我就想到一首诗歌，好，古老石匠，这个石匠是这样，有2000年了，但是它仍然是有果效。我们的真理也是2000年了，是古旧的，但是呢，可以苏醒我们的灵魂，让我们的心意心意更新和变化。真的，这个道理是老的，但是仍然还是有果效。这是感谢神，也因为神的恩典、神的宝血洗净我们，能够让神得到荣耀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段经文里面，我首先要问啊，就又是老师的本色哈，不好意思，这里讲到两个人，一个是法利赛人，一个是税吏。我们觉得谁是好人？我应该更稍微更准确的说，在主耶稣的时代，这个犹太的社会，他会认为哪一个是好人？啊，法利赛人啊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得到的信息是，我们好像是法利赛人都是什么坏人，有吗？而且他是假冒为善的。其实，在当时的犹太社会里面，法利赛人的地位是非常高的 ，OK， 很受尊敬的 ，OK， 他也非常遵守律法的 ，OK。像保罗他自己就曾经过3次说他是法利赛人 ，OK， 在使徒行传里面提过2次，在腓立比书提过1次 ，OK。那我就扩几个使徒行传第2、3章第6节哈，他说：“弟兄们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。”我现在受审问，是为盼望死人复活。你要知道，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，主父让他已经有20多年，他做主的使徒，在那边到处传福音。但是他会讲说，我是法利赛人，也是法利赛人子孙。这个是哈，中文看不出来，但英文呢是 I am， 是现在是，他不说我过去。他说我现在是法利赛人，以前是法利赛人，我现在还是法利赛人。 OK， 所以说在当时的社会里面，法利赛人地位是蛮高的，他是个上层社会的名人哈。另外你的经文我想大家也很清楚，他也是法利赛人，他是在主耶稣被埋葬的时候，他带了100斤的这个末药沉下去高抹主耶稣的。还有保罗的老师，我老记得他的名字啊，你们可能会记得哈，加马列 ，OK， 加马列，他是很受尊敬的一个律法师，他也是法利赛人。所以说，当时法利赛人是地位很高，在人人受人尊敬，是一个好人。OK， 好，那我再问你，谁是坏人？当然了，这个对比嘛，大家都知道，那税吏。 是个坏人哈、啊，所以在这个社会里面，修女就是坏人哈、啊。我太太就是在国税局做的事哈，现在还有一个姐妹还没有来哈，她也在国税局做事，对啊。但是在当时的社会，税率是个坏人，因为税率是当罗马政府来压迫当时的犹太人 ，OK。罗马当时控制的犹太的地区 ，OK。虽然给他们一点自由，但是却欺压他们。简单来说，他们的税法，我想美国是万万税了哈，到处都要打税。在罗当时的时代呢，它是所谓这个包税制哈，就他就给个税目给这个法律，你这个税率，说你这个城或者你这个村，这一年要缴多少税，你多交呢多有就是你的，少说你要补贴。所以说那些税就很坏，就想尽办法调多好取的去收刮那些犹太人的税。所以说呢，在当时的时候，犹太人里面，男人最不喜欢的职业就是税吏，而且他说是最卑贱的、最下流的、最污秽的、最恶的职业。所以说，他就是一个坏人。从现在来看，可以假设他就是一个卖国贼。假设在看那照片的时候，他就是什么？就是一个汉奸。OK。所以地位是那么低小的，所以说税吏是坏人，这个法利赛人是好人。像我们一般的想法，我最粗俗的就是好人要什么上天堂，坏人什么下地狱，是不是 ？OK。但是呢，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怎么说？税吏是坏人。可是呢，那主耶稣说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。OK， 这人刚我们读那句话，这人是谁？就是税吏。比那人呢，那就是法利赛人。他说，税吏回家去比法利赛人还更为义。OK， 这个算为义啊，这是一个我们圣经上常常看到的。OK， 假设你不是基督徒啊，可能不知道什么意思。OK， 算为义最早出现的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，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。OK， 所以说亚伯拉罕信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以此为他义，在。罗马书里面是讲的最清楚，大家都知道罗马书讲到什么？因信称义。OK， 因信称义。所以说我就读三节吧。经上怎么说呢？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他的义，做功德的宗教不算恩典，乃是该得的。唯有不做功德，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，他的信就算为义。OK， 这就是。因信称义的来源，但是这个好像很别扭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刚才因信称义什么意思呢？其实它是一个法律上的用法 ，OK， 是一个法官宣判犯人无罪释放，就是神宣判说你不再是人，不再是罪人了，不要受到刑罚。假如说你不能称义的话，就表示你是罪人，你要受刑罚。所以说在这句话前面我们讲到，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，这人是税吏，那人是法利赛人。所以说谁说什么？这个坏人要称义，那好人是要下地狱。所以我们的想法是很不一样哈、哦，很不一样。所以说为什么说这样说坏人称义呢？这坏人就是那个税吏了，这个好人就是那个法利赛人呢。然后我们再回去来看看这个祷告的全文哈，这个比喻的全文。我们先看为什么法利赛人是好人。法利赛人刚才讲了很多种立法，他很多事情不做，在祷告里面他就说他不勒索，什么是勒索？就 是用自己的权势去强夺豪取别人的财物， OK， 勒索。第二个不义，就是不合理的事情，有行为的不义，有财务上的不义， OK。 第三个是奸淫， OK， 就是两性的关系是不合理的，我们讲不管是不合理的关系是不合理的行为都叫奸淫， OK。 那主耶稣的要求 可是更高，说当你心里看到女人动了淫念，就是犯奸淫， OK。 当然现在这个世上能够有这样的会做到这个步骤不多了，人不多了。其实神的要求是更高一点，从你看这个旧约，你看西约里面都讲到，从灵性来看的话，假设你是拜假神去拜偶像，就是行淫，你去拜假神拜偶像不去拜真神就是行淫。但是华业善他不做了，他地下祷告说他不勒索，也不去做不义的事情，也没有犯奸淫，可以说这是消极的方面， OK。但是呢，他有可取的地方，他有积极不做的， OK。 他积极方面是什么呢？第一个，他一礼拜进食两次。第二个，他奉献十分之一。哇，不要讲说当时了，就在这个现在，就不是看到这样的人，你高兴的不得了。你看奉献这么多钱慷慨，然后呢，一礼拜呢都进食两次祷告，当然哇，这祷告会不会永远清新的，是不是？哦，就是现在人家用标准来看的话，而且他不做一些这些不好的事情，所以从现在来看的话，他也是一个好人 ，OK。但是这个法利赛人呢，误信了一个我叫做撒旦的福音。什么是撒旦的福音？以为应当做好才能够得救，以为应当做好才能够得救。第二个。以为自己已经是好人，所以能够得救，这是法利赛人他信错了。OK， 他的做法是什么呢？第一个是仗着自己是义人，一开始 OK， 主耶稣一讲比喻说仗着自己是义人，这路加福音十八章九节就这样讲，仗着这个仗是依靠，什么仗着是自己是义人是什么意思呢？中文可能还不是很清楚，你看英文哈，这是 NIV 不是 NIV， 听见是不是完全一样，不是这样子，这是 American Standard， OK。 Trust in themselves that they are righteous， 什么华丽赛人是相信他自己，不是相信人，相信是他自己，相信他们自己以为他们是义者能够拯救他，所以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我感谢你，我不愿意要你的帮忙，我就可以已经可以好了，我不可以不用跟他祈求。” OK， 这是法利赛人，就是他仗着自己不是依靠神。第二个，他很自高，在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四节，有骄傲的人，自高就是骄傲了，骄傲的人就不信有神的大能。当你骄傲的话，你就不相信神。你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左边是强盗，右边也是强盗。OK， 你怎么就你这么高傲，怎么就相信这样一个像罪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？所以你自高的就不能够相信这位神。OK， 第三个，你去看他的祷告，你觉得他是祷告吗？法利赛人祷告像祷告吗？他像一个报告，就像一个公司里面一个职员来跟他的 CEO 报告说：“哇，我发展了一个产品，哦，在美国卖的非常好，到大陆去卖的不错，我还要推广到非洲大陆去。然后我这公司赚了多少钱？我是多么的优秀，我是多么的有能力。”这就是他的报告，不是他的报告。OK。他依靠他自己，以为他的义行能够叫他得称义，叫他得到能够得救。但是我们知道，各位生活世上没有义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是法利赛人的做法。所以说呢，法利赛人呢，他有两个大错误。 第一个教会他也做好，他也得救应该要做好。第二个教会他已经好了，所以他可以得救。OK， 他已经是好了，所以他就一定会被得救的，一定会上天的，这是他的错误。不知道弟兄姐妹对罪的看法是什么样？这次法律上对罪的看法，就是从他祷告里面你就可以看到，你看看下面这个图画 ，OK。所以说，这个什么说谎话弯鼻子这么长 ，OK。这个什么淫乱，这是杀人 ，OK。这个是偷钱财，贪爱钱财，这个我就不晓得了。可能是定别人的罪 ，OK。所以说，我们一般人的想法是这样子才是犯罪。法利赛人就是他的错误，他觉得这样是犯罪，他没有犯罪，他是好人，他没有犯罪。OK。但事实上，神的要求是什么 ？OK， 是要跟随神而行，不要背叛神。OK， 这是左边是人的标准。右边是神的标准 ，OK， 这是基本上法利赛人的错误。所以说，虽然表面上看来，世人看来他自己也认为他是个好人，但是从神的眼光来看，他不是好人，他是个罪人 ，OK， 他还没有称义，还没有得救。好，我们看完这个法利赛人。我们再看税利了，那税利他坏，他坏在哪里？你看祷告里面，就是勒索不义奸淫，这是法利赛人不做的。然后就是他就对着说什么，不像这个税利，对吧？这表示税利他是又勒索又做不义又犯奸淫。OK， 第二个，他。人自己就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，他自己的良心都看到他是个罪人。OK， 但是他为什么是个罪人，可以称义呢？可以得救呢？可以上天堂呢？第一个，自卑。最后，当我们读的人说，自卑的比身为高。因为神主导骄傲的赐恩给谦卑的人，这在雅各书四章六节。OK， 第二个，他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OK， 谦卑自己，承认自己是个罪人。我想哈、哦，世人都犯了罪，这句话很容易说，但是你要说如果我是个罪人，就很困难。而且尤其是我们中国人更不愿意说我是一个罪人，因为他们这个的想法就是刚刚那个图画里面杀人啊、放火啊、讲假话啦、啊、但是他没想到神说这个罪人不是这样，反正反叛神的就是罪人。 OK， 所以说要承认这是个罪人，这个很难。尤其我们像中国人传福音的时候，从来我们不讲说是有的人要不讲说我是你是个罪人，而是说我们都不是个完全人。OK， 这神的标准是要我们现在是个完全人。OK， 第三个，你看到了，他是捶着胸畏罪忧伤。OK， 畏罪忧伤。OK， 在哥林多后书里面七章十九，我们一说啊哈，因为依着神的意思。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，以致得救。所以说呢，你畏罪忧愁就以致得救。但是不管是自卑，不管承认是这个罪人，畏罪忧愁还不是得救。OK， 虽然自卑，但自卑可不救他，不可以。来，虽然畏罪忧愁，这个忧愁畏罪忧愁可不救他，不可以，对不对？最后。他虽然说自己是个罪人，可不可以救他？还是不够。那我请问我们得救的有，我们讲有很多种条件哈，但是有个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这是这三点哈，一点自卑，承认自己的罪人，是畏罪忧愁，是预备 人来得救恩，但是这个不是得救的最基本的要素。得救的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？要相信十字架替死的救恩，要了解到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里面所成的救恩才能够救他，其他都不能够救他。要知道我们在替人家替人受救的时候，四个问题要问他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下去要认罪，要心里相信，嘴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OK， 心里相信，嘴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要相信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的救恩。所以说呢，我们不仅要自卑，不仅要承认自己的罪人，不仅要为罪忧伤，这是预备我们要来得救。重要的是要什么？求神为我这个罪人来赎罪。那我们看这个书里有没有这样子，求神来为他这个罪人来赎罪呢？他祷告说：“神啊，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OK， 他祷告说：“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。”你要说开恩可怜啊，不，这希腊原文的哈，在整本圣经里面，这新约里面，这开恩可怜这个希腊字出现过两次，第一次就在这里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三节，哎，第二次在希伯来书第二章十七节，可是这次的翻译呢叫做挽回祭 ，OK， 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，就是这开恩可怜呢。在另外翻译是线上挽回祭，它是个动词，它的名词呢也是有两个，它的形容词呢也是有两个，所以我们提到 OK， 都在新闻里面 OK。 你看到它这个翻译多翻译成挽回祭、挽回祭、挽回祭、挽回祭，所以说新老人真的翻译的话呢就是一个挽回祭。所以说呢这句话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，可以说神啊为我这个罪人赎罪，为我这个罪人做一个挽回祭。因为他在圣殿里面，他看到那些祭司在那边献祭、献赎罪祭、献赎罪祭，献了什么牛啊、羊啊，这牛羊是一个赎罪的一个动物，为那些犯罪人赎上他自己的罪。他就看到这个，就圣灵开他的眼睛，看到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为我们赎罪的那个羔羊，所以他就说：“神啊，为我这个罪人赎罪。”所以说，弟兄姐妹，他是不是心里相信、口里承认，他就是一个得救的罪人？这是个罪律哈。他虽然在当时的社会，人们都不喜欢，觉得这是罪魁祸首、看不起的人。但是，就是因为他了解到主耶稣十字架上的教恩，圣灵开启他的眼睛，让他可以为这件事情而献上自己的祷告：“神啊，开恩救我这个罪人。”你要知道，主耶稣有十二个门徒，有没有？十二个门徒里面有一个是税吏，大家都知道这税吏是谁？马太 ，OK， 马太写了个马太福音。这马太福音呢，讲了一个比喻，在其他福音里面都没有的，路加、约翰、马可都没有的。因为这个比喻里面提到这个金钱数目大得不得了，大得不得了。这预表的这就是这个马太就了解到，因为他的罪是就像跟那个赎金那么大，但神却赦免了他。这个比喻呢，我想大家很熟悉。有一次彼得来问耶稣说：“我可以饶恕七次人，饶恕人七次可不可以？对不对？”然后主耶稣说：“饶恕七次不七次。”然后他就讲了下面这个比喻 ，OK。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，才算的时候有人带了一个欠一万两银子的来， 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。主人判夫妇，等夫妇把他和他妻子儿女兵器所有都卖了。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：“主啊，宽了我，将来我都要还清。”那仆人的主人就动了慈心，把他释放了，并且免了他的债。OK， 这边讲到欠一千万两银子，就是一个这个马太认为他的罪债啊，就像一个欠一个这个主人一千万两银子。你知道一千万两银子有多少吗？一千万两有多少吗？在那个原文，一千万两银子呢，就是一万他连德。一万他连德呢，换算当时的波斯呢，六十个 million 是吧？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六千万天的工资，就是一千啊、哇，我也不能算，164000年的年薪，就说一年年薪是四万块，才多少钱吗？$6 billion， 60亿，这是这么大的一个债啊！就是玩一句话，就一笔勾销。马太他是有罪，他知道，他对钱的观念很清楚，他神圣的他，这是大的不得了的恩典，他记得，所以记载在马太福音里面，其他上面福音书都没有提到。因为这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特别的，因为他就是一个税吏，专门管钱的。我们知道哈，这边有没有就是基督徒的？还没有哈 ，OK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难道我们可以随便犯罪吗？而得到救赎吗？反正神就会因为我的罪来救我们嘛 ，OK？ 难道我们就可以随便犯罪吗？我要学保罗说，断不可以，断乎不可。耶稣说的是什么？罪人可以得救，并非说罪人因犯罪得救。所以说，我们是因为是罪人而被得救，因为神的恩典不是因为你犯罪 ，OK？ 同样的，我想大家这些都是基督徒 ，OK？ 我们好像已经买了一张这个进了天堂门票 ，OK？ 那我个人相信是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的。所以说，你当已经得救了，你就永远得救。这个进天堂的门票已经在你手里面了。那我们可以犯罪吗？我们可以随时犯罪吗？我要去保罗在讲说，断乎不可。在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哦，这样。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扔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最上死的人岂可能在最终活的？我们已经跟罪同死同埋葬，我们与主同复活了，怎么可以在最终活着呢？弟兄姐妹，有时候我们的想法会受到世俗的影响，我们有时候总觉得好像太简单了，我们相信就可以了，就可以得救了。但是救恩就是这么简单，我们得救的时候，我们也不要把这个救恩轻看了。我讲的下面一个笑话，一个故事，这故事是这样讲的哈，说有个长老在教会里头很有恩赐，他教会有很多的服事，时间到了，安息在主怀里面，他就知道天堂，在跟两位一看，哇，一长队，这个彼得是彼得在门口，大家排队进去。他在等待的时候呢，就看到他教会里面一个弟兄开着非常非常豪华的跑车，敞篷车从他前面经过。这个教友他是一个打扫厕所的，他想哇。他们开那么车，我去了，我不知道开这么好的车了。OK， 到了门口，就轮到他了。彼得就把起来一把钥匙，车的钥匙，他就去看着钥匙，找到那个车，结果是什么车？那是一部摩托车，不是什么名贵的车。他就很郁闷，就很心情就很不好。 可是呢，有一天他在天堂里面开着他的摩托车在那边逛的时候，哎，看到他以前的牧师跑来了。你想他开什么车？他骑了个脚踏车。OK， 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呢，我们都想要用我们的方法去做属神的事情。我们时常想说，哎呀，我喜欢这个，我喜欢那个，从来不想到神要的是什么，而是想说我愿意做这个，我愿意做那个，想要来讨悦神，从来不想到神喜欢什么。这要知道，我们神是监察我们人心的神，不是只看我外有的行为。我再讲我自己一个经历好了哈。我大概是我看看，在35年前结婚的 ，OK。那时候我在我是康斯的 Madison， OK。结完婚后，那时候我在台湾结婚，然后就到了 Madison， 叫 Madison 的特色哈，很漂亮，但是冬天很冷 ，OK。其实有过是有连续40天是在-0度以下的，所以呢，到了 Madison 呢，我就想到，哎呀，我冬天一想这么冷，我要替我的太太姐妹来一个大衣。我想，哎呀，大衣来一个皮大衣，又保暖又好看又帅气。所以说呢，我就替我太太买了一个皮大衣。OK， 我给了她，你知道吗？但是我太太不太喜欢皮大衣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哈。你知道她穿过几次吗？那个皮大衣？你不问她，她在下面。0次，一次都没有穿。但去台湾以后，台湾这边有什么穿的？但去台湾以后就不见了，现在就在哪里？但是那皮带也花了不少钱了，所以我的薪水差不多1/3了。那时候当时穷学生做 TA， 好不容易赚的，用我1/3以上的月薪了，不是月薪，就买一个皮带也啊，一次都没有穿。因为我觉得这是我喜欢的，所以说我也觉得他会喜欢。同样，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，是我喜欢的，我觉得神也喜欢。神不是这样子哈，很可能，当然神也不是说我要怎么讲？譬如说，神也不是要叫你受苦，像我们说，哎呀，神父在要传福音，不可落后，那应该到最偏远的、落后的地方传福音，什么在非洲啦，这个很偏僻的地方，可能也不是这样，可能神就要你这里，在这个地方传他的福音。神对每个人都带着力量，你要自己去寻求，就像。主耶稣在科西玛一夜的祷告，他说要什么？他说我不愿意要照他的什么？不要照我旨意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要照你的旨意。是啊，我们服侍神不是要照自己的意思，而是要照神的意思。OK， 人以为所爱的、所要的是。这边有个时间啊，我们的 talent 啊，我们的聪明啊，我们的才智啊，我们的爱心，你以为神是这是所要的？这都是神所要的。神要的是什么？你觉得这个奉献给神，把我自己最好的奉献给神啊？我觉得这些是我的才，就像我最喜欢的，就是那个大衣啊，就买一个大皮大衣给他，把自己最好的奉献给神，我不定的这是神所要的。神真正要的是什么？是我们这个人，是神真正要我们的。神真正要我们这个人，不是我们的聪明才智，不是我们的能力，不是我们的时间，而是神是要我们这个人。最后讲到这个祷告。我就想神借着这个祷告跟我们讲两件事情，是我们祷告要什么样的态度，我们可以从这个圣经的祷告要有什么样的态度。 OK， 第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，你要有一个happiness。 OK， 我待在前面嘛。 OK， 第一个我们需要有一个 无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来恩待，就像那个税吏一样，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，他没有办法借到神那边恳求神的恩典。所以说我们祷告，虽然这个现在我们这个是想到我们自己实在没有办法，总是我们没有办法的话，你的祷告神是不会去听的。OK， 所以说我们要有 helplessness 这样的想法，这观念到神面前祷告，是我说是无助的。OK， 我们需要感觉到我们是无助的，来求神来帮助我们。第二个，我就不用再讲了，就是很大家很清楚的，就是要有信心。我们要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祷告，相信神是会做。当然了，假设你是照着神的旨意而祷告，你是无助的来神面前求神的怜悯，求神的帮助的时候，神一定垂听。但是神就不做，那就在神的手里面，我们把我们的祷告交到神的手里面，那求神成就，或是他或许不成就，或许他成就，就像主人讲的，照他的意思，而不是照我们的意思。OK， 真的，在这里面我们看到有时候，就像我们就会落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关系。他开始我讲的，哎呀，我是这么好，会对教会做这些事，会对神做那些事情，很可能神是叫一件事都不做。在这个里面，我们特别要小心，有时候我们就会落到这个法利赛人的关系里面，这个祷告的关系里面，想到我们要靠自己，而不是要靠神，我们是要荣耀自己，而不是荣耀神。这是我们要切记，从这里我们就学到这样的功课。好，让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让我们真的是无依无靠的来到你面前，求你施怜悯的恩惠，让我们不再靠自己，而是靠你而活；不再彰显自己，而是彰显你；不再荣耀自己，而是要来荣耀神。主啊，让我们一个谦卑的心，让我们一个自卑的心，不再骄傲。主啊，让我们不再不义。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来到你殿中来张扬你的荣美，恳求你的带领。主啊，让我们有个信心来依靠你，而不再依靠自己。主啊，我们依靠自己是那样的脆弱，是那样的无助，但是我们依靠万军之耶和华，他岂有难成的事情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就有一个短短的六节经文跟我们讲这样的故事，让我们真的是能够来到你的殿中来仰望敬拜，寻求你的指引。我们谢谢你，我们这样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